火炉旁最好的位置永远留给说书人。我是给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的历史。在塞伯特恩内战期间，塞伯特恩当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其实按照英文的原意，这个变形金刚的角色名字应该叫为星辰嚎叫。但是国内的这帮翻译是不知道怎么想的，把它翻译成红蜘蛛，也许是根据他个人形象的颜色吧。同时呢，这个形象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变形金刚角色，我对他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擎天柱。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那些掌权者，他们往往是没有活力的，也是没有动力的，因为权力和财富他已经拥有。而那些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的人，往往是最有活力的。红蜘蛛在狂派当中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永远是威震天的左右手，同时他又伺机而动，想取而代之。所以这个角色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本身的战斗力就非常强悍，同时又是一名科学家，也可以说是能文能武。我记得好像有5辆汽车就是红蜘蛛自己制造出来的，还可以合体。具体的名字好像叫做飞虎队，而且当时央视的配音演员也是非常的给力，将红蜘蛛那种阴险狡诈，但是每当面对威震天的时候，却又不敢表现出来的那种懦弱的性格给配了出来，让观众在收看和收听的时候非常的带感。还有威震天，每当看到红蜘蛛那种不争气的样子，总会说：“红蜘蛛，你这个笨蛋。”另外说一句。威震天的配音演员也是非常非常棒的，那种沙哑、深沉又富有磁性的声音，将威震天的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总之，红蜘蛛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位塞伯特恩科学家红蜘蛛，在与当时他的队友天火到宇宙当中进行探险，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南极考察队。天火呢，因为卷入了冰风暴当中。继而失踪，深陷到了北极的冰城。与此同时，威震天与他的手下制造出来的一个洗脑装置，来增加自己这一方的实力。他将六合一的大力神给洗脑，用来对抗博派的大力金刚。从此，两个角色只要一见面就对打，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个时候，在塞伯特恩。一个不知名的阴暗的小角落，三只机械昆虫为了躲避战争，乘坐了一个小型的宇宙飞船，到达了太阳系。这也为之后的故事埋下了铺垫。战争永远是残酷的，经过了漫长的内战，原来一个资源丰富美丽的塞伯特恩星球终于能源耗尽。汽车人领袖擎天柱带领着汽车人制造的方舟号，去宇宙探索新的能源。寻找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此期间遭受了威震天所率领的霸天虎的袭击，方舟号和豹影号与太阳系第三行星坠落，双方进入了冬眠状态，汽车人们全部陷入了长眠。由于地球的全球气候变暖，在地球上的汽车人和霸天虎随之复活，并将战场转移到了地球。在地球醒来的汽车人和霸天虎，为了能够适应地球的环境，进而转化为地球上可以见到的交通工具。于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孩之宝玩具公司，终于可以把 F-16 战斗机和 B-52 轰炸机做成了玩具的形状，进行大卖特卖。那么，霸天虎在地球的北极冰层被发现，垂丝之后的一系列的波澜壮阔的情节。其中的一个角色天火加入了汽车人一方，这也是当年孩之宝公司在全球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变形金刚玩具。因为这款变形金刚当初给孩子设计的时候体积就非常大，可以说这款变形金刚玩具当初在孩之宝公司起初草稿设计期间就将它的体积设计得非常大，所以定价。也随之昂贵。那么，孩之宝公司呢？为了把它卖得好，所以在动画片中为这个角色添加了大量的情节。 阿天虎在复活之后，开始了对地球这个他们新认识到的星球进行探索。在探索当中，他们找到了曾经失踪的豹影号，并在该宇宙飞船当中激活了推进器和喷气机，让这两款战将加入到了自己的麾下。而在现实世界当中，这是孩之宝公司利用红蜘蛛和惊天雷一模一样的喷气式飞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将颜色改了改，也就是相当于把一篇文章的逗号改句号，句号改冒号，冒号改分号，分号改逗号，稍微改了改之后呢，又拿到街上再次去卖，又一次的赚取小孩子们兜里的钱，更准确一点的说是赚小孩子他们身后父母兜里的钱。在地球战争双方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威震天命令自己的手下，将一些秘密的信息记录在一张精致的碟盘当中，这也是当年 CD-ROM 刚刚出现的时候。在那个年代，CD-ROM 是一个很未来科技的设定。将这款含有秘密信息的金色碟片，威震天交给了霸天虎的后代。这其中记录了地球能源的分布、汽车引擎方舟的位置，包括对手每一个角色的弱点。从这一方面呢，我们不难看出，威震天还是一个有长远打算的领袖。随着双方战斗一步步的升级，威震天夺取了魔力神球的钥匙，将生命赋予了红蜘蛛一手制造出的飞虎队，进一步加强了己方的实力。由于汽车人迟到了一步，所以泰师傅只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此为代价来激活魔力神球。将生命赋予了飞行太保，来加强汽车人一方的实力，用来对抗霸天虎那方的飞虎队。我们从这可以看出，就是说双方交战的时候，无论是情报还是部队的执行速度，几乎都是狂派一方要快于汽车人一方。故事讲到这里，再补充说明一条关于霸天虎的信息，就是当霸天虎的宇宙飞船豹影号在宇宙当中失去信号的时候，塞伯特恩总部这个时候，狂派一方是由科学家震荡波担任霸天虎一方的总指挥的。说到震荡波，这是我在变形金刚当中第二个喜欢的角色，也就是除了红蜘蛛以外，我是最喜欢他的。他本身是一名科学家，事实上他并不是听从威震天，他只是听从自己认为对的道理。那么，他手下的三名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变形金刚当中非常的出彩，他们分别是轰隆隆、机械狗以及激光鸟。当时这三名角色都是以一盘磁带的形象出现，在空中进行变形、落地或者是在空中飞翔，啊，非常的帅酷。尤其是激光鸟，在变形金刚系列当中出镜的镜头非常的多。它强大的隐蔽性和战斗力都非常强悍，可以说单挑个大黄蜂跟玩儿似的。当然是动画片当中的版本，而不是电影版。电影版里边大黄蜂简直是开了挂。至于为什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电影版的变形金刚播出之后，哪款车卖得好？就像那句京剧的小品台词，总是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有钱可以磨推鬼，只要赞助商的钱到位了，我相信大黄蜂完全可以单挑霸天虎，全体都没有问题。提到激光鸟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格外有感情的，因为在整个变形金刚系列当中，我唯一拥有的一款正版的变形金刚玩具就是激光鸟，当初买的时候，它摆在玩具店里是一款磁带的样子。由于它看起来非常精致，所以我选择了它。买到家之后，我发现它居然可以变形，于是非常的高兴。把这个激光鸟几乎是可以说让我把玩了整个一个假期。什么叫爱不释手？就是说你走到哪儿，都搁手里拿着它，根本就不愿意让它离开你的手掌。那个时候，记得变形金刚的材质用的是塑料，但是那种塑料的材质非常的棒， 有点和现在正版的乐高玩具的那种材质相似，完全不像是国内那些塑料玩具，感觉起来就像是煎饼果子里边的脆饼一样，稍稍用力就会坏，还动不动掉个渣什么的。那个激光鸟的感觉，就算是掉在地上，如果你不使劲的用脚踩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坏，而且闻起来完全没有异味，玩在手里的手感也是相当的厚实耐用。由于最近回忆起这段历史，我又上淘宝上查了一查，发现激光鸟恐怕要卖到200块左右的样子，而且还不能保证是正版。在博派和狂派，在地球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宇宙大帝再度醒来。宇宙大帝不愧是可以毁掉整个宇宙的产物，他一醒来就感知到了塞伯坦是唯一可以再次封印他的星球。于是决定毁掉它。这里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他是怎么想的。你说，那么大的一个宇宙，你非跟塞伯特恩较劲儿？你去别的地方逍遥快活，称王称霸不就完了？你去别的地方当个什么皇帝大王，谁打得过你呀？是吧？你这帮小机器人追你都追不上，双方都不是一个速度量级上的。但是正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宇宙大帝可能是内心潜台词这么想的：我不去塞伯特人，人家要怎么对付我呢？是吧？佛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于是，宇宙大帝就像许多恐怖片里的角色那样，开始秀智商下限。那么，在前往塞伯特人的途中，宇宙大帝随手就毁掉了2个塞伯特人的卫星。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宇宙大帝的玩具。据说这款玩具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星球。国内很少有人见到，以前听说有人在香港那个地方见过真品，当时的标价是4000港币。据说没有见过宇宙大帝的玩家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大玩具的。于是，在这个时候，博派和狂派就有了共同的敌人。在双方对抗宇宙大帝的激烈战争当中，擎天柱和威震天双双阵亡。这个其实换作我们现在成年人的思考方式，当然可以理解，就是孩之宝公司为了出新玩具嘛。你擎天柱和威震天再强大，你强大过孩之宝公司吗？你一只手指就碾死你是吧？从而将老一代的玩具系列全部从市场上剔除。事实上呢，孩之宝公司除了这么做以外，你其实仔细想一想，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嘛。比如说你97年出个擎天柱。然后98年你出个新版的擎天柱，你可以给它加一个新的什么后备箱啊，给它的轮胎换成真皮呀、啊，或者是你出点贴纸可以加个闪电呢、啊，你可以跟日本人学一学嘛，换个颜色，换个新款，加点新的配件，又可以大卖特卖嘛。你为什么这么极端要把他们弄死呢？或者你给威震天手枪上加个枪托，不让一样可以卖吗？加个枪托直接可以搁手里拿着。你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继续赚钱。你这上来无头无脑的，把擎天柱、威震天、声波、红蜘蛛等一系列的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玩具角色，说弄死就弄死，毫无理由，就被宇宙大帝看了他们一眼就死了。你在这之前，你又让孩子们对这些角色倾注了那么多的感情，然后现在你让他们说死就死，完全不顾虑孩子们的感受，这完全是杀鸡取卵的节奏。你真是为了挣钱，什么品牌形象全不要了。而且我们实话实说，你新一代的领袖金破天、什么补天士，完全和老一代的威震天、擎天柱无法抗衡，无论是角色设定还是人物的个性，都无法抗衡。而且有性格的配角也是非常的缺少。你像记忆的第一代，除了两派的领导人以外，其他角色都可以如数家珍，像什么探长、红蜘蛛、声波。大黄蜂，你想想，下一代、第二代有几个角色，大家叫得出来名字的？至少我是完全没有什么印象。你就不像以前的那些角色，我们朗朗上口。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孩之宝公司在推出新玩具的时候，完全没有拿出大量的时间塑造新的角色，包括他们的个性。可见孩之宝公司为了推出新玩具也是非常的仓促。我个人而言呢，也是从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一代变形金刚死掉之后，就几乎没怎么关注这个系列了。听说美国的孩子们反应更加强烈， 有很多小孩子看到自己喜爱的玩具角色死掉之后，甚至茶不思饭不想，不少的孩子还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心理学疾病是在美国刚刚兴起的年代。在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家长们感到无比的愤怒。我给孩子买玩具是让孩子快乐的，不是让孩子得病，不是让孩子吃不下去饭、生气上火的，是吧？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的律师将孩子保公司告上了法庭，孩子保公司因此赔偿了不少的钱款，甚至还有许多家庭联合起来搞了很多次抵制孩子保公司的产品的活动，表示以后无论孩子保公司推出任何的玩具产品，都不会给自己的子女再次购买。这其中还不乏一些零售商表示不会再进该公司的产品，也就零售商不进货了。一时间，孩子保公司风雨飘摇，从一个非常赚钱的玩具公司一下变成负债累累的公司，这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经过这个事件呢，那么再次证明了做事的时候要多考虑考虑，要三思而后行，不要你一拍脑袋就一个主意，这一点无论是古今中外都是行不通的。那么故事跟大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一个比较流行的段子，叫做"拍脑袋做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巴掌后悔，拍屁股走人"。这个段子呢，套在孩子保公司上也是同样的适合。在这里我给大家套一下，比如说，孩子保公司的某个脑子进水的领导，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看着报纸，翘着二郎腿。在自己老板桌的后面，抬着脑袋，透过落地窗看着纽约市的市容市貌，一边用牙签踢着自己中午刚吃完的龙虾，一边在想：“哎呀，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公司的效益迅速提高呢？”这个时候，突然灵光一闪，啪拍了一下自己脑袋，哎，有招了！于是按了一下在老板桌右手边的免提电话，大声豪气地喊道：“张秘书，叫所有变形金刚的相关人员到会议室开会。”在会议室当中，对手下的中层领导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擎天柱啊，威震天啊，这个玩具卖的是不错。"但是孩子们买了之后呢，就没有再买一套玩具的购买欲望。那么我们现在就出一套新的变形金刚好了。那么孩子们肯定会迅速的喜欢上新玩具，把旧的什么威震天、擎天柱往纸壳盒里边一扔，然后跑过来买我们的新的变形金刚。这样呢，我们公司的业绩就蹭蹭的往上窜，效益就打着滚的往上翻。这个时候呢，手下人产生了质问，说："老大，我们这么做行不行啊？孩子们对旧的玩具角色都有感情依赖，你如果突然间让他们死亡，你看这个结果会不会？"这个时候，领导拍着自己的胸脯，那是啪啪的响啊！放心吧，啊，肯定没问题，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一些业务精英和设计师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担忧。领导于是瞬间怒了，感觉到自己的权威性被挑衅，于是使出了领导的杀手锏，说出了千古不变的台词："哎，到底你们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啊？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去做吧，散会。"于是，孩子保公司的员工一边背地里的骂着娘，一边执行领导这种荒谬的决定，之后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有人的预料，像大家质疑的那样，事情发生了。这时，坐在老板台后面的领导拍着巴掌的后悔："哎呀，哎呀，怎么能这样呢？啊，这和我的计划不一样啊！啊，这有一点点的出入吗？"一系列的业绩下滑，公司赔偿亏损。被家长联合起来状告，于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弹劾孩子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议上，股东们表示十分的振奋和气愤，问这个首席执行官："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啊，
我们几个老头在家数钱数得正高兴呢，突然间你的一个决策，让我们正数着钱，就把这个钱拿出去赔给客户了啊！你怎么搞的？我要求一个解释，你给我解释，我要求一个说法。
首席执行官马上打起官腔，
这个确实是和我的计划是有一点点出入的啊，但是我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嘛，我也是希望给公司增加点效益，多挣点钱嘛。你问我现在的处理方法，啊，你们不是弹劾我了吗？你这事儿也不归我负责了是吧？于是拍拍屁股走人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就比较简单了，像许多破产公司的一样，贩卖自己公司最值钱的资本，比如说变形金刚的版权。下半年的时间，变形金刚的版权被日本买走，做出的新玩具头领战士，可以说完全没有美式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作为我个人，也对这个玩具和故事没有兴趣去关注。所以说，变形金刚的历史暂时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期与大家分享个别的故事吧。那么大家再见，祝大家有个好心情。